裴寂，字弘忠，河东闻喜人。他是垂拱年间宰相裴居道的第七代孙。裴寂20岁时考中进士。贞元年间参加制举贤良及荐科考试，对策获得第一名，被任命为美元县尉。任职期满后，藩镇幕府争相征召他，他都没有接受。后被授予监察御史，转任殿中侍御史、尚书礼部考功二员外郎。当时吏部侍郎正询于请裴寂考核官员判案文书，裴寂坚守正道，不接受请托，考核都注重实际才能。元和初年被召入翰林院担任学士，转任考功郎中，知制告，不久升任中书舍人。李吉甫从翰林承旨升任平章事，诏书将要下达的前一晚，感动得流下眼泪。他对裴寂说，我从尚书郎流落到偏远之地10多年才回来，如今进入朝廷才刚满一年，后进的人才很少认识结交。宰相的职责应当选拔贤才，可我现在茫然不知谁有才呢。您善于鉴别，当今的杰出人才，请为我推荐。裴寂拿起笔写下他们的姓名，共得30多人。几个月之内几乎全部选用，当时一致称赞李吉甫有知人之明。元和三年下诏举行贤良科考试，当时皇甫石对策言辞激烈，牛僧孺、李宗闵也激烈抨击时政，考官杨于龄、韦贯之将这三人的对策都评为上等，裴寂居中复审，没有不同意见。后来权贵们哭着控诉，向皇上请罪，宪宗不得已将杨于龄、韦贯之贬官，罢免裴寂的翰林学士，任命为户部侍郎。但宪宗知道裴寂正直，更加信任他。同年秋天，李吉甫出任淮南节度使，于是让裴寂代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第二年加授集贤院大学士兼修国史。裴寂上奏集贤御书院，请求依照6点，凡登朝官5品以上为学士，6品以下为直学士。不是登朝官的，不论品级，都担任校礼。其余名目一概取消。使馆请登朝官入馆的，都担任修撰。不是登朝官的，都担任直使馆。并永远作为常制。都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元和五年，宦中风病。宪宗非常惋惜，宦官不断前来慰问，甚至药物的服用、饮食的调整都让他详细陈述。病情越来越重，被罢免宰相，改任兵部尚书，仍加授迎亲光禄大夫。次年改任太子宾客。去世后，朝廷停止上朝，赠赐丧礼财物有所加等，追赠太子少傅。当初裴寂在翰林院任承旨，正值宪宗刚平定吴蜀，励精图治，机密事务全部交给裴寂。裴寂小心谨慎，非常符合圣意。等到担任宰相后，恳请表彰善恶，杜绝歪门邪道，整顿法度，考核官员政绩，都得到宪宗的重视和采纳。吐突成璀从东宫起侍奉宪宗，恩宠无人能比。成璀想趁机进言，宪宗因畏惧裴寂，告诫他不要再提，在宫中常称裴寂的官职而不直呼其名。杨于龄任岭南节度使时，与监军许遂镇不和，遂镇诬告杨于龄，宪宗下令将他召回，并授予闲散官职。裴寂说，因为许遂镇的缘故而惩罚一个藩臣不行，请求授予吏部侍郎。延寿在太原时，正是完全由监军李辅光决定，延寿只是拱手听命而已。裴寂详细上奏此事，请求用李庸代替他。王世贞去世，他的儿子王承宗按照河北旧例请求继承副职为节度使。宪宗急于实现太平，又接连平定叛贼，认为可以夺取他的地盘。吐突成璀依仗恩宠，图谋削弱裴寂的权力，于是迎合君主之意，请求亲自出征讨伐。如从使暗中包藏叛逆之心，对内与王承宗勾结，对外却请求出兵以图谋后利。裴寂一一陈述其不可行，并且说王武俊对朝廷有大功，以前授予李师道，而后来剥夺王承宗，这是赏罚不一，无法劝勉和阻止天下。拖延了半年，宪宗犹豫不决，吐突成璀的计策最终得以施行。等到官军到达贼境，卢从史果然怀有二心，成璀多次督战，从史更加骄横反复，官军深受其害。当时官军长期暴露在外，没有战功，皇上的心意也懈怠了。 后来卢从史派他的衙门将王议员入朝奏事，裴寂请他交谈，暗中打动他的心，并晓以臣子之节。王议员于是吐露实情，说明卢从史恶贯满盈，可以图谋的情况。裴寂派他再去，等到他回来，便得到了大将乌仲印等人的关键信息。裴寂于是从容上奏说，卢从史暴戾，有无君之心。如今听说他把土突成璀看作婴儿，往来于神策军壁垒之间，更加自恃而不加戒备，这是上天要灭亡他的时机。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拿下他，以后即使兴兵，也不是一年半载能攻破的。宪宗起初很惊讶，仔细考虑了这个计策，才同意。裴寂于是请求秘密谋划，宪宗说，这是只有李绛、梁守谦知道。当时李绛担任翰林丞旨，梁守谦掌管机密。后来土突成璀果然擒获了卢从史，平定了上党，同年秋天班师回朝。裴寂因为土突成璀首先倡议用兵，如今无功而返，陛下即使顾念他旧日的功劳，不能公开处死，也请贬黜他以谢天下，于是解除了土突成璀的兵权。在此之前，天下百姓向州府缴纳赋税，一部分叫上贡，一部分叫宋史，一部分叫留州。建中初年确定两税法时，当时货物贵重而钱币轻贱，后来货物轻贱而钱币贵重，百姓缴纳的数额本来已经是当初征税的一倍，而那些留州宋史的部分，当地长官又降低省估，实按实价征收，以中饱私囊，并加重百姓负担。等到裴寂担任宰相，上奏请求天下留州宋史的财务一切命令依照省估，当地的观察使仍用其管辖州的租付自己，如果不足然后从知郡征收，各州宋史的数额全部变为上贡，因此江淮地区稍稍得以休养生息。裴寂虽然年轻突然位居宰相，但气度格局严峻整肃，有法度，即使是高官前辈前来拜访也不敢以私事相求，见官议论时政得失，按照旧例掌权者大多不喜欢他们履行职责。裴寂在中书省时有独孤玉、李正慈、严修复从时宜升任补缺，在参拜谢恩时，裴寂在朝廷上对他们说，独孤和李二位补缺孜孜不倦的进谏，如今的升迁可以说是酬劳愧对了。严补缺的官业或许与此不同，昨天敬你时不是没有迟疑。严修复惶恐惭愧的退下。裴寂在翰林时推荐李绛、崔群共同掌管机密，等到担任宰相时任用韦贯之、裴度之至告，提拔李夷简为御史中丞，这些人后来相继入朝为相，都有显著的名声事迹。其余根据才能授予职务，都符合众望，选拔任命的精当，前后无人能及。议论者认为裴寂担任宰相才能与时机相合，知道该做的事，没有不做的，当时朝廷没有侥幸得位的人，各种政务逐渐得到治理。但仅仅两年就患病，以至于辞职，公众舆论为之惋惜。李吉甫，字鸿宪，赵郡人，父亲李七云代宗时任御史大夫，名重一时，国史中有传记。李吉甫年少时好学，擅长写文章，27岁时任太常博士，学识渊博，尤其精通本朝就是严格，善于折中，当时多人称赞。升任屯田员外郎，仍兼任博士，改任驾部员外郎。宰相李弼、窦参推重他的才能，对他待遇优厚。等到陆贽担任宰相，他被贬为明州运外长史，很久以后遇到赦免，启用为中州刺史。当时陆贽已被贬到中州，议论者认为李吉甫一定会报复仇恨，加重他的罪名。等李吉甫到任后，与陆贽相处非常融洽，从未因旧怨而介意。六年没有升迁，因病免职，不久被任命为柳州刺史，又调任饶州。在此之前，饶州城因为连续死了四任刺史，被废弃而不居住，出现怪异的物象变化，当地人深信不疑。李吉甫到任后打开城门锁钥，捡出荆棘杂草居住下来，后来的人这才安心。宪宗即位后征召他入朝任考功郎中，知至告到朝廷后，很快又被召入翰林院任学士，转任中书舍人，次子金鱼代。宪宗刚即位时，中书省小吏华焕与掌管枢密的宦官刘光琦关系亲密，经常窃取朝政大权，李吉甫请求除去他们。刘辟反叛， 皇帝命令征讨。计策未定，李吉甫秘密赞成这个谋划，并请求广泛征调江淮的军队，由三峡路进入，以分散蜀地叛贼的力量。事情都得到许可，因此很受亲近信任。元和二年春天，杜黄常出任节度使，提拔李吉甫为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李吉甫天性聪明，熟悉政务，从员外郎外放为官，在江淮滞留了15多年，详细了解民间疾苦。等到担任宰相时，担忧方阵贪婪专横，于是上奏让所属郡的刺史能够自主处理政务。他提拔各类人才，很有好名声。元和三年秋天，裴军任仆射、判度支，结交权贵宠臣，想谋求宰相职位。在此之前，制策考试直言极见科，其中有讥刺时政、触犯权贵宠臣的，因此裴军的同党扬言说，这些都是宰相教唆指示的，企图以此动摇李吉甫的地位。幸亏谏官李约、独孤玉、李正慈消免秘密上书陈述，皇帝的心意才得以化解。李吉甫早年赏识蒋业、杨士鄂，提拔为监察御史。另外司封员外郎吕温有文才，李吉甫也眷顾接待他。窦群也与杨、吕二人关系好。窦群刚任御史中丞时，上奏请求任命杨士鄂为侍御史，吕温为郎中、知杂事。李吉甫恼怒他们不先禀告，而且所请求的又有越级提拔的人，扣押了几天不批准，于是产生嫌隙。窦群于是找机会抓到占卜者陈克明出入李吉甫家，秘密逮捕并上报。宪宗审问，没有奸邪之事。李吉甫因裴寂长期在翰林院，受宪宗亲信，必定会大用，于是秘密推荐裴寂代替自己，并自己谋求外任。同年九月，被任命为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、平章事，充任淮南节度使。皇上在通化门楼上设宴饯行。在扬州时，每当朝廷得失、军国厉害，他都秘密上书论述。又在高邮县修筑堤坝，成为池塘，灌溉田地数千顷，百姓受到恩惠。元和五年冬天，裴寂因病免职。次年正月，授予李吉甫金子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兼修国史、上柱国、赵国公。等到再次入朝为相，请求减少裁撤官员以及各种出身的虚吏等，并酌定朝廷内外官员的俸禄，当时认为妥当。京城各寺院有依靠庄园水位免税的，李吉甫上奏说，征收钱粮历来有固定数额，放宽僧道有余的力量，而配给贫苦无告的百姓一定不能允许。宪宗于是停止，又请求将普润军调归金元。元和七年，京兆尹元一方上奏，永昌公主按照礼令要建造祠堂，请求规定制度。当初贞元年间，益阳、益章二位公主都在墓地建造了120间祠堂，花费数万钱。等到永昌公主的制度，皇上命令元一方削减旧制的一半。李吉甫上奏说，我认为永昌公主年幼夭折，举世同悲，何况圣上之情本来非常怜爱，但陛下仍然削减制造的一半，表示折中的规矩，以简朴训示他人，确实超越古今。臣认为祠堂的设置礼典没有记载，德宗皇帝恩出一时，事情因循习俗，当时民间不是没有私下议论。过去汉章帝时，想为光武帝的园林、明帝的显节陵各建成一房屋，东平王刘仓上书说不可。东平王就是光武帝的爱子，明帝的爱弟，贤王的心难道会吝惜父兄的费用吗？确实因为不合理的事情，君主应当谨慎。如今按照益阳公主建祠堂，臣恐怕不如酌量设置守墓的民户来充当守护供奉。第二天，皇上对李吉甫说，你昨天上奏罢黜祠堂的事非常合我心意，我起初怀疑这费用繁琐，因为不了解旧例，所以酌量削减，看了你所陈述的才知道没有依据，但我不想破费20户百姓，应当挑选官户来承担。李吉甫拜贺。皇上说，你这难道是什么难事？有关我自身不便于实证的，如果听到了就改正，这哪里值得多提呢？你只管勤勉匡正，不要认为我不能实行。元和七年七月，皇上驾临年英殿，回头对李吉甫说，朕近来废弃了打猎游玩，只喜欢读书。昨天在《代宗实录》中看到，当时纲纪不振，朝廷多事， 也有所见解。后来看到你父亲的往事，非常值得嘉奖感叹。李基福走下台阶，跪着上奏说，臣的父亲侍奉戴宗，尽心尽节，但由于时运变迁，未能等到圣明之时，臣的赤诚之心常常为此追悔遗憾。陛下喜好文史，听郑览事日新月异，看到臣的父亲忠于前朝，记载在实录中，今日特赐褒扬，臣的父亲虽在九泉之下，也如同看到了白日。于是伏地流泪，皇上安慰劝喻他。八年十月，皇帝在延英殿询问时政记记录什么事情，当时李基甫兼修国史，先回答说，这是宰相记录天子言行交给史官的实录。古代右史记言，就是现在的起居舍人，左史记事，就是现在的起居郎。永徽年间，宰相姚熟兼修国史，担心皇帝私下说的话有时无法知晓，于是请求在朝会结束后记录奏对内容交给史官，这就是现在的时政记。皇帝问，有时不修撰，为什么？李基甫说，当面接受圣旨还没来得及施行，都算作机密，所以不能书写送给史官，其中有出于臣下的谋议，又不能自己书写交给史官，等到已经施行的诏令明确，天下都能知道，史官自然会记录，不需要书写再交付。而且臣看时政记，姚熟在长寿年间修撰，等到姚熟罢官后就停止了。贾丹、齐抗在贞元年间修撰，等到贾丹、齐抗罢官后也废止了。那么关系到时政教化的，不虚美、不隐恶，才能称为良史。这个月，回纥部落向南越过沙漠，取到西城流谷路讨伐吐蕃。西城防御使周怀义的奏表送到朝廷，非常恐慌，认为回纥声称讨伐吐蕃，实际意图是入侵。李基甫上奏说，回纥入侵应当渐渐断绝和好之事，不应直接来犯边，只需加强防备，不足为虑。于是请求从夏州到天德重新设置十一所废弃的驿站，以通缓急。又请求调发夏州骑兵500人在经略旧城驻营，接应驿使，同时保护党项。元和九年，请求在经略旧城设置右州。六湖州因为在灵岩境内，开元年间已废除六州。李基甫说，国家过去设置右州，以宽右为名，统领各将户。天宝末年，右州寄置于经略军，大概因为地处于中间，可以统领藩部，北面接应天德，南面支援夏州。如今经略原属灵武，又不设置军阵，不符合旧制。宪宗听从了他的奏议，重新设置右州，下诏说，天宝年间右州寄置于经略军，宝应以来因循守旧就废置了。因此昆仪多次侵扰，党项无所依凭，藩部之人抚慰怀柔来不及。镇政弘扬远略，想恢复旧规，应在经略军设置右州，仍为上州，在城下设置延恩县，为上县，隶属于下绥营观察使。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，他的儿子吴元济请求继承父亲的职位。李基甫认为，淮西是内地，不同于和硕，而且四面没有党羽援助，国家常驻数十万兵守御，应该趁此时机攻取，很符合皇帝的心意，开始筹划谋取淮西的方略。元和九年冬天，李基甫突然得病去世，享年57岁。宪宗哀悼了很长时间，派宦官前往吊唁，在常规赏赐之外，又拿出宫中500匹绢来抚恤他的家人，再追赠司空。李基甫刚任宰相时，很符合当时的人心，到从淮南再次被征召时，朝廷内外都仰望他的风采。执政之后，视听有时被蒙蔽，人心对他猜疑畏惧，当时富有公众期望的人担心被李基甫记恨，大多躲避畏惧。宪宗暗中知道这件事，不到一年就提拔任用李绛，李基甫与李绛很不和谐，而李绛性格刚直，在皇帝面前直言进谏，互相争论，人们大多认为李绛正直，但李基甫性格谨慎畏惧，即使对他不喜欢的人也没有伤害，穿戴器物饮食一定极其珍美，却不积聚财产，京城一座宅院之外没有其他住宅别墅，舆论因此看重他，有关部门拟定谥号为敬贤。等到即议时，度支郎中张仲方驳斥，认为过于优厚，宪宗发怒，贬斥张仲方，赐李基甫谥号为忠义。李基甫曾讨论《周易》， 象传的不同解释附在一行集注之下，又集录东汉、魏、晋、北周、隋朝的故事，一直到他们成败得失的大要，编为六代略，共30卷，分天下各镇记载山川险要故事，各在偏首画地图，共54卷，称为元和郡国图，又与史官等记录当时的户口赋税兵籍，称为国记簿，共10卷，编纂六典中的各官职为百司举要一卷，都上奏给皇帝，在当时流传。他的儿子李德修、李德裕、李帆，字叔翰，赵郡人，曾祖李志远，天后时李昭德推荐为天官侍郎，没有去拜谢李昭德，当时李昭德发怒，上奏贬为毕州刺史。祖父李奢开元年间任考功郎中，侍奉母亲孝顺谨慎，母亲去世因哀痛过度而死。李志远、李奢都以志向节操民众一时，父亲李成任湖南观察使，也有名声。李帆年少时恬淡修身检点，仪容典雅，好学。父亲去世后，家中财产丰厚，亲戚族人来吊丧的，有人拿走东西也不禁止，更加致力于施舍，没几年就贫困了。40多岁还未出世，在扬州读书，生活难以自给，妻子儿女埋怨他，他安然自若。杜亚任东都留守，因他是故人之子，任命为从事。洛阳有盗案发生，有人诬陷牙将林胡运，杜亚相信了，拷打定罪。李帆知道林胡运冤枉，争辩而不被听从，于是辞职离开。后来抓获真正的盗贼宋渠谈，李帆更加知名。张建峰在徐州征召他为从事，在幕府中谦恭谨慎，从不议论细小之事。杜坚任濠州刺史，兼代使职，张建峰病重，杜坚快速赶到府中，暗中抱有非分之想。李帆与同僚探视张建峰，出来后哭着对杜坚说，仆夜公突然这样，您应该在州中防恶，现在放弃州事到这里来，想干什么？应该赶快回去。不这样，我将上奏。杜坚惊愕，没有料到，于是直接回去。张建峰死后，杜坚悔恨自己的志向没有实现，非常怨恨李帆。回到扬州后，杜坚趁机诬奏李帆在张建峰死时动摇军心。德宗大怒，秘密下诏给杜佑杀李帆。杜佑一向器重李帆，怀藏诏书10多天，不忍心执行，于是引李帆谈论佛教，说因果报应的事确实有吗？李帆说确实如此。杜佑说果真这样，您应当遇到事情不要恐惧。于是拿出诏书，李帆看了面不改色，说我与杜坚确实有因果报应。杜佑说千万不要说出去，我已经秘密上奏，拿全家百口担保您了。德宗得到杜佑的解释，怒气未消，急忙追召李帆到朝廷。等到召见，看到他的仪表，这哪里是做坏事的人，于是释然，任命为秘书郎。王绍掌权，邀请李帆见一面就任用他，李帆始终不去。王仲舒、韦成绩、吕栋等人担任郎官，结党声势显赫，每天聚会唱歌饮酒，仰慕李帆的名声，强行拉他一同聚会，李帆不得已去了一次。王仲舒等人喜欢说些无稽之谈和玩笑戏谑，后来请李帆，他坚决不去，说我与王仲舒等人整天在一起，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。后来这些人果然败露，升任主客员外郎，不久改任右司。当时顺宗册封广陵王李纯为皇太子，兵部尚书王纯请求改名王绍，当时舆论认为不对，都说皇太子也是臣子，东宫的臣子改名是可以的，不是他的属官而改名是谄媚，像王纯这样的人难道是以礼侍奉君主吗？李帆对别人说，历代故事都是因为不识大体的大臣而失误，既然不能纠正也没什么奇怪的。等到太子即位，就是宪宗，宰相更改郡县名来避讳皇帝的名字，只有监察御史韦纯不改。不久有诏令让陆纯任给侍中，改名陆志，韦纯不得已改名为贯之，议论的人赞赏他。李帆不久改任吏部员外郎。元和初年升任吏部郎中，主管曹务，被下属蒙蔽，滥用官职空缺，被贬为著作郎，转任国子司业，升任给事中。智斥有不当之处，就在皇斥后面批注。吏员说应该另用白纸连接， 李帆说，另用白纸是文书，哪里是批斥呢？裴寂对皇帝说起他，认为他有宰相的才能，适逢正因被免职，于是任命李帆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李帆性情忠诚，知无不言，皇帝尊重他，认为他毫无隐瞒。元和四年冬天，皇帝对宰相说，前代帝王治理天下，有的家己人足，有的国贫民困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李帆回答说，古人说节俭才能用度充足，大约用度充足在于节俭。如果君主不看重珠玉，只致力于农耕蚕桑，那么百姓就不会投机取巧，风俗自然淳朴，百姓已经富足，君主怎么会不富足？自然国库充实，庄稼丰收。如果君主耗尽名利，看重奇珍异宝，上行下效，风俗日渐奢侈，放弃根本，追逐末节，衣食日益匮乏，那么百姓就不富足，君主怎么会富足？自然国家贫困，百姓穷困，盗贼乘机而起。现在陛下以古为鉴，想达到富裕，亲自崇尚勤俭，自然应当治理太平。希望陛下知道，做到并不难，保持才是急务。公事车马，衣服器玩，一定要剪了又剪，向人们显示风气的变化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皇帝说，节俭的事是我的诚心，贫富的原因如你所说，只应当上下互相勉励来保持这个道，如果有过分之处要尽力规劝，这确实是我深切期望你们的。李帆等人拜贺后退下。皇帝又问，攘灾祈福的说法这是可信吗？李帆回答说，臣私下观察，自古圣贤通达的人都不祈祷祭祀，所以楚昭王有病，卜者说河神作祟，昭王认为河不在楚国，不是自己应得的罪过，孔子认为他懂得天道。孔子生病，子路请求祈祷，孔子认为神道帮助顺理之人在于自己的行为，自己已经德行完美，无愧于心，所以回答子路说，我祈祷已经很久了。尚书说，顺道则吉，从逆则凶，是说顺道就吉祥，从逆就凶险。诗经说，自己求取多福，那么祸福的到来都与行为相应，如果行为不正当，那么有什么福可以求？所以汉文帝每次祭祀让有关部门恭敬而不祈祷，他的见识超然，可以说是圣德。如果神明无知，怎么能降福？如果神明有知，那么为自己私利求媚的事，君子尚且不喜欢，何况是神明呢？由此说来，履行诚信，思念和顺，自然会得到上天保佑，如果与此不同，实在难以得到福。所以尧舜的德性只在于修养自己来安抚百姓。管仲说，对人有益，就对神也和顺，大概因为人是神的主宰，所以只致力于安抚百姓而已。国公求神，导致危亡。王莽妄图祈祷，招来汉兵，古今的冥界书籍所记载，希望陛下常以汉文帝孔子之意为准，那么百福都会到来。皇帝非常赞赏他。当时河东节度使王鄂用几千万钱贿赂权贵宠臣，请求兼任宰相。李帆与全德瑜在中书省有密旨说，王鄂可兼任宰相，应急你写诏命送来。李帆就用笔涂掉兼相二字，退回去上奏说不可。全德瑜大惊失色说，即使不可，也应当另写奏章，怎么能用笔涂改诏书呢？李帆说，形势紧迫，过了今天便不可阻止，天又快黑了，哪有时间另写奏章。事情果然搁置。李吉甫从扬州再次入朝为相，几天后罢免李帆为太子詹事。几个月后，皇帝思念李帆，召见应对，又有所建议。元和六年，出任化州刺史兼御史大夫，未上任而去世，享年58岁，追赠户部尚书。李帆做宰相的才能不如裴寂，孤傲严峻不如韦冠之，然而作为人物的清正规范也属同一流。全德瑜，字载之，是天水略阳人，父亲全高，字世胄，是后秦尚书权益的后代。少年时凭进士身份补任贝州临清县尉，安禄山以幽州长史的身份兼任河北按察使，借重他的才名，上表推荐他担任蓟县尉代理从事。全高暗中察觉安禄山有叛逆的意图，畏惧他的猜忌暴虐，不能以清白之身退隐，想暗中离开， 又担心祸及老母。天宝十四年，安禄山派全高押送俘虏进献朝廷，从京城返回时经过福昌。福昌县玉仲摩是全高堂妹的丈夫，全高秘密与他谋划对策。等到达河阳时，全高假装病重，紧急召见仲摩。仲摩到来后，全高示意自己已经哑了，瞪着眼睛看着仲摩，然后闭眼。仲摩于是勉强哀伤痛哭，亲自给他汗脸穿衣，然后让全高逃走，并埋葬了空棺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。随从的官吏带着诏书返回，全高的母亲起初不知道，听说全高死了，哭得十分悲痛，路人见了都为之感伤。安禄山没有怀疑他是假死，准许他母亲回去。全高当时穿着平民衣服隐藏行迹，在祁门等候母亲。等到侍奉母亲后，就带着母亲昼夜向南离开。等渡过长江时，安禄山已经反叛了。因此全高的名声传遍天下。淮南采访使高士上表推荐全高是任大理评事，充任判官。适逢永王李陵叛乱，大量劫持士大夫，强迫他们跟随自己。全高害怕被逼迫，又改名换姓，改变服装，才得以免祸。唐玄宗在蜀地听说后赞许他，任命他为监察御史。正赶上他母亲去世，于是就在洪州安家。当时南北隔绝，有时过了一年都听不到朝廷诏命。有宦官奉命到洪州宣旨，过了很久没有返回，沿途过分索取，州县对此感到困扰。当时王构担任南昌县令，打算抓捕审问他们，于是来见全高禀告此事。全高没有说话，过了很久流着泪说，如今从何处能找到一个朝廷使者，你却说出这样的话。于是掩面流泪起身，王构急忙下拜谢罪。这西节度使颜真卿上表推荐全高担任行军司马，朝廷下诏征召他任起居舍人，他又因病推辞。他曾说，本来是为保全自己的志向，怎么会接受这样的名位呢？李继清担任江淮处置使，上奏全高的节操品行，改任他为著作郎，他又不应召。两京被胡人骑兵践踏，士大夫大多带着家人渡过长江到江东，知名之士如李华、柳石兄弟等人都仰慕全高的德行而与他友善。大历三年在家中去世，享年46岁。元和年间追谥为真孝。起初全高去世时，韩回、王定为他服朋友的丧礼，李华为他撰写墓表，认为能区分天下善恶的只有他一人而已。此前追赠秘书监，到这时因儿子全德于担任宰相，建立家庙。到元和十二年又追赠太子太保。全德于四岁时就能写诗，七岁时为父亲守丧，因孝顺闻名。十五岁时写文章数百篇，编为《同盟集》十卷，名声一天天大起来。韩回担任河南处置使，征召他为从事，是任秘书省校书郎。贞元初年又担任江西观察使李坚的判官，两次升迁任监察御史。府署撤销后，杜佑、裴昼都上奏请求征用他，两份奏表同一天到达京城。德宗一向听闻他的名声，征召他为太常博士，转任左补缺。贞元八年关东地区发大水，全德于上书请求下诏抚恤灾民，于是朝廷派西至等四人出使。裴延龄凭借机巧奸佞判李杜之事务。贞元九年从司农少卿升任户部侍郎，仍然判李杜之。全德于上书说，臣认为在朝廷上受官爵应当与众人共议，何况经费主管部门关系到国家的安危。裴延龄近日从暂代判理至今已过一年，不称职的声誉比当初更加严重。众人议论纷纷，在朝廷和市井喧嚷，不敢全部烦扰圣听，如今谨慎的大略举述所闻。大多说他把正常赋税正额中支用后剩余的部分当作额外的利益，视为自己的功劳。又重复浪费官钱购买长平仓原先所收买的杂物，于是再次给予估价，用来充当另存的利息钱。又说他边境各军都严重缺粮，从今年春天以来已经不再供应粮食。臣认为边境之事所忧虑的不是小事，确实圣上谋划已定，但具体事务终究要责成有关部门。陛下如果认为裴延龄孤高忠贞独立行事，被时人压制，一帮人结党陷害政治之事，制造这些流言，为何不拿他新收的剩余利益追查其来龙去脉，逐条分析奏报？ 又选择朝中贤良可信的大臣与宦官一人巡视何时边境军队，查看他们的物资储备有无虚实。倘若裴延龄接受任命以来精心勤力，每事节省，另外收存盈余在正常数额之外各有区分，边境军队的储备确实还可支撑他自身招致怨恨，为国家节省费用，自然应当更加表示优待奖赏，以消除众人的怀疑，明确记录他的功劳，昭示天下。如果有人说的情况并不荒谬，期望皇上之事确实很多，怎么能把国家重要事务交给不称职的人？臣的职责在谏官之列，应当采集众人议论。他正式受官以来，至今已十天，路上议论纷纷，无不说此事。难道京城世人百姓众多，愚智之人也多，合起来结党，共同仇视他？陛下也应稍加圣明查看，俯察众人之心。况且臣侍奉君主，如同儿子侍奉父亲。如今正当圣明无所忌讳的时代，如果还爱惜自身隐瞒实情，这是不忠不孝，最大的罪过。敢以此立血献肝，伏后刑法律条处置。贞元十年，升任起居舍人。同年中，兼任知制告，转任驾部员外郎、司勋郎中，职务依旧。升任中书舍人。这时，德宗亲自处理各项政务，对任免官职非常慎重。凡是在朝廷任命官员，多由皇帝亲笔书写诏书。起初，全得于任知制告，给事中有徐代，舍人有高颖。过了几年，徐代去世，高颖主持礼部贡举，只有全德于在宫中当职，几十天才回家一次。他曾上书请求增设两省官员，德宗说，不是不知道你的劳苦，但宫中机要之地必须得到像你这样的人，所以久难其人。全德于在西省任职八年，期间独掌制告数年。贞元十七年冬，以本官主持礼部贡举。第二年正式受任侍郎，总共掌管贡举三年，至今被认为选拔得人，转任户部侍郎。元和初年，历任兵部侍郎、吏部侍郎，因郎官误用官职空缺，改任太子宾客，又任兵部侍郎，升任太常卿。元和五年冬，宰相裴寂卧病，全德于被任命为礼部尚书、平章事，与李藩一同担任宰相。河中节度使王鄂入朝，许多权贵宠臣称誉王鄂，皇上打算加授他平章事，李藩坚决认为不可。全德于接着上奏说，平章事一职不是按顺序晋升就能得到的，本朝方阵带宰相衔的都是有大忠大勋的人，大历以来又有跋扈难治的人，不得已才授予他们。如今王鄂没有大忠大勋，又不是姑息迁就的时候，想借用这个名号实在恐怕不可。皇上听从了。运粮使董希、于高模盗用官钱，下诏流放岭南，走到湖外时秘密命宦官将他们全杀了。后来全德于上书说，私下认为董希等人在陛下忧虑山东用兵之时，负责粮料供应、军需药物，圣心委任交付，不同于常人，他们敢辜负恩宠，任意贪赃犯法，即使让他们死一万次也不足以抵罪。陛下弘扬宽大之典，流放处罚太轻，陛下应该改正罪名，同时责备臣等疏忽。但诏令已经下达，四方闻之，不写明公开的刑罚，就有这样的处置，臣私下观察众人心意，有所不解。自从陛下临御以来，美事已成，确实与天地合德，与四时同福，万方之人沐浴皇泽。至于于董所犯，应当依照典章公开下诏，与众人一同弃绝，那么人人各自畏惧法律，人人各自谨慎自身。臣确实知道他们罪不容诛，又是已经过去的事，不应再论辩，烦扰圣听。臣认为陛下圣德圣资超越前古，近来所下每一道诏令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合乎理之本源，都顺应人心。臣担心以后再有此类情况，只要有关部门彻底审讯，审定罪名，或处死刑，或令其自尽，惩罚一人劝诫百人，谁不甘心？巍巍圣朝事体不小，臣每次在延英殿奏对，退下后思考陛下求治之言，生逢圣明之事，感激涕零，自我庆贺。况且臣愚钝迟钝，质朴木讷，这是圣鉴所知的，府请宽恕臣的迂阔疏略，明察臣的赤诚。到李吉甫从淮南被下诏征召回朝，不到一年， 皇上又接着任用李绛。当时皇上求治心切，军国大事无论大小一概交付中枢。李吉甫、李绛议论政事颇有分歧，有时在皇上面前论事表现在言语脸色上。其中有合乎道理的，全德瑜也不能加以阐发说明，当时人因此讥讽他。最终因因循沉默而罢相，重新担任本官。不久以检校吏部尚书出任东都留守，后拜太常卿，改任刑部尚书。此前许孟荣、蒋毅等人奉诏删定格式敕令，许孟荣等人不久改任他官，只有蒋毅独自完成30卷上表进献，留在宫中未发下。全德瑜请求交付刑部，与侍郎刘伯楚等人考定，又编成30卷上奏。元和11年又以检校吏部尚书出镇兴元。元和13年8月患病，下诏准许回京，途中去世，享年60岁。追赠左仆射，谥号为文。全德瑜从贞元到元和30年间是朝廷的楷模，性情正直宽厚，动作言语毫无虚饰，含蓄文雅，为当时人所称道相王。他在著述方面特别丰富，对六经百家浸润研习，他的文章雅正而宏博，王侯将相以及当时名人去世后请他以铭文记述的十有八九，当时人认为他是文坛宗师。他特别喜好读书，没有片刻疲倦，有文集50卷流行于世。儿子全渠任中书舍人。使臣曰：裴寂精于鉴别，默默识人，举贤任能，启发帝心，辅佐王道。如崔群、裴度、韦冠之等人都登上将相之位，都是裴寂推荐提拔的，立言立事知无不为。李吉甫通晓典籍，熟悉旧例，依靠裴寂的提拔，使得朝廷秩序井然。李吉甫知道裴寂能识别俊杰，裴寂知道李吉甫善于任用贤良，互相依赖而成，不猜忌不争功。李藩修身慎行，勤学成家，批阅至赤有西郎之风，涂改御书见宰相之气，而且清才好诗，以天爵自欺，伟大他的自持之意。全德瑜孝悌勤学，幼年就有名声，尚书揭露裴延龄自行巧佞，论于高模部公开刑罚，30年作为朝廷楷模，实在是权高于庆所中。这四个人所谓经纬之臣，又何必惭愧于王佐之才。赞曰：二李执掌大权，确实是名臣。李吉甫柔和而结党，李藩俊美而纯正，裴公见才，朝中没有屈才之人。全德瑜文采飞扬，文质彬彬，